这是广告。我家的健身器材绝大多数都是辉业的，并不是只有因为爱用台湾品牌而已，而是它价廉物美，顾虑到台湾人的体型需要，重点是维修很快，尽心尽力，这只有本地品牌才能够做得到，毕竟你要跟这些机器相处挺久的。母亲节的特惠，辉业推出一垂直律动机，这是排行榜哦，同功能的品牌售价都好贵哦，可能要10万块以上。那么长辈也可以一边追剧一边抖动，然后这次呢只有10000块出头，抖动的效能非常好，据说啊每抖动十几分钟就等于让长辈运动1个小时。在抖肉机上冥想还有一种动态静心的效果，还有一种非常有力的小沙发，我现在用的是这个，因为一般的那些巨大的按摩椅实在太占空间了，目前20000元左右，那也有高规格的，如果你家大一点的话再买追梦按摩椅也是最低的价格。那么还有超小型又十分够力的口袋按摩枪，无死角的按压超有感的，真的太舒服了。还有智慧按摩垫，这一定要推荐一下，原价8800，这次只要3999。办公桌还有应该说是办公椅还有汽车的座椅都可以用，放哪儿都行啊。那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当然我要跟你推荐，如果你想开始跑步的话，商用跑步机最轻型啊，卖起来好便宜啊，应该不到20000块吧啊，我买的时候还比较贵啊，最低特价还送你满额礼，只有72小时哦。
这是广告，阿静师的料理又来了。为了庆祝母亲节，提供最佳优惠。佛跳墙对的还是过年的佛跳墙，因为阿静师很坚持，他这几十年就只会做这几道料理。那他们是海产批发商，那下一次是一定会涨价的啦，因为没有办法了，不敷成本了。最后一次维持这个价格，而且还降价，而且还提供不到1000元，应该是999免运吧。那么这次还有台中的名店新野集团的铜锣烧，新野集团是拥有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哦，而且教父牛排也是他们的餐厅，这家应该从来不缺钱，所以从来没有做过团购，就是这一次如果你跟金鹤一起买的话就可以免运费哦。那么当然如果你不买食物的话，那就是3盒免运费，还送你他们特别为你制作的麻薯，全部是冷冻送货，那运费事实上是我们公司付了一半的，就是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请看资讯栏的连结，尤其是新闻业集团将来应该也不会再做啊，不一定，所以这次请大家吃吃看很好吃的铜锣烧。
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
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，我们今天来疗愈一下吧，谈谈孩子的成绩。你一定会说，谈孩子的成绩怎么可能被疗愈呢？想起来头就很大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啊，学生常常是被大人二分法的，不是学霸就是学渣。那不上不下的，你会说应该有中产阶级，也就是中等学生呢？其实我觉得在人们尤其是大人的观念里是没有的，不是爸爸妈妈自夸是学霸，不然那个中等的他也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好像自己生了学渣一样。那如果是无论如何都完全赶不上人家的呢？虽然爸爸妈妈也想很努力啊，也想一直告诉小孩说你很聪明，可是只是不用功之类的，但是啊心里总是觉得是不是我没有教好啊。今天听完这篇你应该会被疗愈啊。这是前不久就一个新闻呢，有一个爸爸他在家长会上发言，然后就被传出去了，然后每一个人呢都给他按赞了，然后就变成风云人物。这个爸爸他是非常勉强的跑到学校的家长会去，他的儿子就是一个初中学生嘛，然后呢他的发言是怎么样的呢？他说啊，我儿子是学渣，他学习成绩真的特别差啊，给我们班上严重拖垮了平均成绩，不好意思各位家长，我深表歉意，可是我相信啊， 它完全有可能还是成为国之栋梁，我也还是相信它会有美好的未来。结果大家就给他鼓掌哦。那么这个影片哦，相当疗愈，我也看了。到底哦，这个爸爸为什么这样走红？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其实他的孩子跟很多孩子一样，看起来挺聪明。然后开始去读书的时候，小一、小二也好像念得不错，但是啊，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就落差时刻来了。你会觉得为什么不好？你每天都在问说为什么生病，为什么又比较差了？事实上，有时候这问题很难解答。也有人从小到大读书是越来越好的呀。其实我是属于小时候真的不怎么样，但后来呢还可以的典型。但是我也看过很多人跟我说，哎，我小学时候都考第一名啊，可是问到后来，他就是一个可能谁都考得上啊。的私立大学毕业，现在说谁都考得上的私立大学也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贬低人家，因为的确几乎没有人考不上大学。那有些学校呢就还招生不满额，这是现在教育很头痛的问题。这个爸爸后来就接受记者采访说，其实他以前也没有很差啦，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有八九十分，其实八九十分在一二年级每个人不是都一百吗？前面每个人都不想输在起跑线上，我是说家长，八九十分已经算是很差。结果呢，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呢什么五十分啊、三十分、二十分、十五分了，明显的看出对课业没有什么兴趣。其实他还曾经，把自己作为文科生，觉得儿子念文科也没关系啊，好，至少他的国文可能还不错吧，说不定可以上北大之类的。可是后来啊，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他说，别人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的作业，儿子呢，要从七点一直搞到十二点了，妈妈呢，就全程陪着。他呢，只要对儿子的成绩的逆袭，就是突然又翻红，抱有幻想，就会不断的反复被泼冷水，不及格的成绩一直维持到现在，然后家长也受到了很多的责难。老师，他们的确是每一班都要比成绩的，所以老师常常会把家长叫过去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孩子怎么没有好好教啊？相信爸爸妈妈都有一点自卑啊。可是这个爸爸却在家长会里说，其实啊，除了刚刚跟大家道歉之外，但他那个道歉的表情是相当有自信的。他说啊，不过你看啊，他学习成绩这么差，可是还是能吃能睡，我都很佩服他。我觉得他的心态比我强大，所以我也应该肯定他这一点。当时的这个家长会，就是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推来推去，那天他刚好请假。因为妈妈是全职妈妈了，妈妈虽然是，你要听这个中间后面的道理，妈妈以前读书的时候，也考上很好的大学，是个学霸，可是后来呢，就因为老公赚的钱也还可以，就当了家庭主妇，那自己在教自己的两个孩子，对于学霸母亲而言，这应该是挺大的牺牲了。这个家长会，妈妈知道她一定可能会被老师批评，于是就很羞愧，不想去。看到爸爸在家，就叫爸爸说，来，今天你刚刚好在家里，那你就去负责任吧。那这爸爸本来也要推脱，他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，为什么今天休假偏偏是家长会呢？后来呢，他想一想，他觉得男人还是要有担当，于是呢，他还是去了。那想起他的儿子的求学过程，他说啊，就是从小学四年级之后开始，你帮他他也不配合，除了作业从七点写到十二点，写得很慢，还有一直走神，然后妈妈一直吼之外，你提醒他，他不但不写下去，而且还把整个书撕掉了，很抗拒。哎，是不是有遇过这种状况啊？其实小孩是非常讨厌纠正的，尤其到了初中。他没有，他小四就开始了。他说他考试的时候呢，也全部都靠蒙的。他觉得无所谓，反正其实我想也是真的不会啦。包括数学的应用题，他就让他空着。多少分好像跟他没关系。 爸妈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努力啊，小孩就说那总是要有人最后一名嘛。而且啊，他不只说成绩不好，这爸爸说他在学校表现也不好，性格也不开朗，老师就建议他去做心理咨询。我们每一周啊送他去一次，总共做了10次，但是没有变化。其实我也这么认为，并不是每一个孩子啊去做心理咨询都会有变化，而且重点在于父母要不要改变，还有呢你有没有遇对心理咨询师。我们也遇过一个我觉得不认识比较好的，但也有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。那如果你要找心理咨询师，我真的觉得我的好朋友内举不避亲林翠芬不错。每一次我推荐我的朋友的孩子的问题，然后到他那边，其实大部分他都很有耐心的去找到了某些问题的根源。当然他也不能把全部的，因为他有守密的责任，不能把所有的 case 告诉我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听就在我推荐去的那些家长的反应，他们事实上都觉得的确是有一些变化。当然啦，我也知道跟我诉苦的这些家长本身恐怕也有要改的问题，就好像我当家长也有家长的问题一样。好，老师呢就跟这位爸爸说，你不能只帮孩子做咨询啊，你也要有点心理学知识。然后最好笑的是这个爸爸其实也很认真，他真的去考心理咨询师的班，自己呢就利用周末假日啊还有上线的时候学习，考试还都考上了，就因为他的儿子就考上心理咨询师。你以为这样就会好吗？其实不是的。他学了心理学之后，他学到了要尊重、鼓励、帮助，批评要柔性的批评。这个爸爸就开始用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来对应他的儿子。考不及格，不直接骂他，跟他说啊，儿子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智商挺不错的呀，那你考这个几十分，不是发挥得很好。我们再发挥的好一点可不可以啊？写作业也不逼他了，就是跟他协定一个时间，你几点写完作业啊？其实哦，你要是不制定啊，他就是一直拖到12点嘛。但是爸爸也有发现哦，虽然一起制定也并没有快很多啦，可是啊一起制定的计划，如果我同意说好我10点写完，但还没写完的时候他会有一点愧疚。没写完呢，这爸爸也放弃了，不用批评他哦，因为写作业毕竟不是我们的责任啊。那爸爸就想，他的内疚感已经产生了，应该会带来一些改变吧。的确啊，他后来比较早写完作业，有时候也不想回家哦，在那边约法三章，就在学校完成了作业， but 成绩还是没有提升，也就是没有那种家长期待的突然飞黄腾达的出现，还是那个几十分的成绩。学了心理学啊，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他不能够生气，不能够发泄自己的情绪，只能让自己乐观啊。但他说真的，这是乐观是一件很难的过程，因为有的小孩学不好但体育好，他找到了优点。他说啊，我儿子啊不但学科不好，体育也不及格啊。他不喜欢运动，所以每个人问我说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你儿子到底会什么？哎，这个家长还真的说不出来。那家长只好想，他一定有一个巨大的潜力在等我，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。但无论如何啊，每一个期待啊都被泼冷水。他就开始分析自己啊，然后分析儿子到底哪儿有问题啊。他说呢，其实啊我也不是学霸，小学成绩挺好，但是呢中学就在贪玩，其实很多变化都是在青少年期。不过我觉得青少年期变化也不错，我看很多人的变化根本就是就不变化，所谓不变化就是一直没有起色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，直到你活到70-80岁，所有人生的掌控欲都在掌控别人，而不是自己。他在想，我也是那种晚熟的孩子啊，就是虽然我高中才努力，我念大学也还可以，我儿子也可能 也是啊，就是那种大只鸡晚提，是不是有一天自己就会想通了呢？也有这样的例子啊。他说光盯着他的成绩我也感觉很愤怒啊，乐观是被逼的，但是没办法啊，乐观就是因为最重要还是你要你的孩子活着，你就要开始找他的优点了。他以前是做商业管理的，也接触过很多优秀的人，他想一想，那儿子虽然体育也不好，成绩也很差，但有没有什么优秀的素质？答案是心理素质还挺好，因为能吃能睡嘛，心理很强大，而且啊，他会照顾妹妹，他很诚实，还挺善良，还有团队精神，因为他虽然成绩不好，诶，他也没学坏啊，班上的规矩他都很遵守，也努力的准时去上课啊。所以呢，我突然发现我要肯定他这些优点，然后呢从中看到他的未来，至少他也许不是那种像闪亮星星般的人才，但是他在这社会上也可以做一个顺民啊。谁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出类拔萃呢？他说我这次啊，就当着家长的面用学渣形容儿子，其实啊，我有跟我儿子说，我儿子是同意的，虽然老婆在怪他干嘛用学渣来说自己的儿子啊，但儿子并没有觉得怎么样。这个不是真正的放弃，而是啊一个理解，而且呢也想要给这儿子动力。什么动力呢？我猜是这样的，爸爸都这样支持你了，爸爸都没有要求你什么了，你就试试看吧。结果听说他的儿子啊，看完视频之后啊，就笑着跟爸爸说，哎呀，没问题啦。其实哦，我在公共场合说你是学渣哦，哎，我也只是不希望老师给我太多的压力啊。不过你要了解，无论如何哦，你学习的不好不代表我们的关心是不足。妈妈为什么刚开始叫我去不参加你的家长会，就是不好意思去啊。那你可不可以稍微努力一点表现一下？当然这后面又是一个说教了。诶，这个儿子说好吧，可以试试看。其实这就是同理心，你要先同理他嘛，因为他本来也知道他是学渣的。其实哦，这个爸爸很可爱，他说我的观点就是谁都要全力以赴的，但万一不好呢，就顺其自然，现在学习不好以后不一定不好，我现在也不再去强求他一定逆袭突然超过很多人，但是无论如何啊，他就算考不上高中，其实大陆比我们这里还卷哦。那你可能就是考不上前一半，你就要去上职业学校嘛，或者去上专科学校。可是他说就算他去学厨艺好了，他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厨师啊，我们是一定不会放弃孩子的。虽然普遍认为学历越高机会越多，但是人生恐怕不是这样啊。所以他说我不断劝自己啊，视野要打开，这妈妈本身以前是学霸，牺牲了所有的工作机会来教育孩子，妈妈可能已经很沮丧，但是她不能够跟着沮丧。如果你跟着沮丧，你就会让孩子没有自信。其实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讨论，哎呦，我真的觉得这种状况以前台湾也有啊，真可怕哦。我以前不觉得可怕，是因为我真的挺好的，就是被人家拿出来炫耀的那种类型。但是啊，也不对，就是心态不是很好。哎，我妈以前就是个小学老师，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成绩的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那阵子她也没有太管我，可能一直就是还可以吧。我妈反而会跟我说，这个女孩子书读那么多干嘛？后来想想啊，她也不是故意的，也是气话。但是呢，我以前那个小弟哦，他才是真正的天才儿童。就从小到大就是我还曾经中间沦落过，就是有时候会考个几十名，只要我不想读书哦，我的个性比较差。然后我弟弟呢就是永远第一名，所以他是念建中啊，台大电机啊。但是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们大家教育观念不正确，所以以致导致于他后来非常的抑郁，大家都没有发现。 他以前就是无论如何都是考，我们念国中的时候他是考全校第二名，我比他大很多，所以那时候我已经不在宜兰了。那考全校第二名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我妈妈曾经骂他说，你怎么老是第二名呢？哎，对不起，那不是全班第二名，是全校第二名，那个第一名只不过是一个卖猪肉的孩子啊，其实这样比干什么呢？人家说不定智商就比较高啊，你为什么不承认呢？他爸妈卖猪肉，人家智商应该很高啊。我不知道，比我弟弟总是就是他就是考，就是真的我弟弟永远追不上他、欸、虽然是在乡下学校，但是当时我们学校有就是加起来每一个年级有1000多人，有这么多。那不知道那个孩子现在是不是非常有出息或者是怎么样哦。总而言之哦，就是我弟弟非常聪明，还赶不上他，而且我弟后来念建中，所以还赶不上他，就表示这个人是很厉害。当然啦，后来哦，就成绩很好的人后来也未必有什么好成就。可是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承认别的好呢？别的人这么好呢？你人生中一定有遇到你赶不过的人，不是吗？而且社会上到处都是你赶不过的人，有的人资历比你多，有人经验比你强，有人业绩比你好，那你现在是要比什么？是不是你以为会写考卷就很厉害了吗？无论如何，一个父母啊，这位后来拿到心理咨询师的爸爸说，你要变成打不死的小强，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。他说，当我开始说我儿子是学渣，跟各位对不起，不过他的优点呢，我看也是很多的，心态很强大，会成为国之栋梁。这么说之后怪了，他说儿子的积极性提高了，有正向反应，他很早就说我要去上学了，至少在上学这件事情有改变。你知道上学去干嘛？不是去读书，而是去替班上打扫哦。而且呢还自己会做早餐，坐公车，很早到了学校。他说这样子哦，国之栋梁嘛，我至少会让我们班上的整洁成绩往上多加几分，所以这是有团队意识，这是优点呢、啊。而且、啊、他说希望这件事能够持久，因为他打扫完之后啊，听说啊，他就开始看书，还有被老师交代的工作。那天呢、啊，是他上课以来，老师哈、哦，其实他们那个真的压力很大，发到群里说今天有背书的同学有1号、3号、5号、6号，都大概是这样啊。结果竟然有我儿子的号码哎，爸爸就觉得很欣慰了。只要一个孩子有成长，或者是只要他愿意喜欢一样东西，我都觉得家长不要太苛求。当一个孩子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是读书啊，是要活下去。那我小弟并没有活下去，他后来我觉得成绩一直这么优异哦，长得也很帅啊，其实只是让他的受挫心，就是他可能面临到一种，我这么优秀为什么女朋友不要我，我这么优秀为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啊？那这个沮丧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把它化开，那后来他当然就想不开，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刚刚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挺疗愈的，如果孩子成绩不好的话，像我就会承认，我就直接会说不好意思，我的孩子真的成绩不好。那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还真怪，就会有人就不想明白，好像在打什么圆场似的，说哎呀一定是你要求太高了。我真不是用我自己给自己的要求，是谁真的能活下去？我真的不相信，就算你现在是小学优等生，我真的也觉得活不下去，就不可能。我不是用自己的标准来看孩子，而是我知道我的孩子的优点在别的地方，至少啊他人缘比我好吧，在小学的时候不会这样，像我那里小时候拽的28万的，对不对？动不动跟老师抗衡，他也很重视团队的气氛啊，老师说什么他也都乖乖去做，就算考不及格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只是静静的期待着他找到他活在这世界上的一个意义，他也还是可以成为国之栋梁啊别人对他没信心，你一定要对他有信心。 相信你已经活到这么大了，正如我一样，我相信一切不是成绩好可以决定的，你一定要找到你活下去的理由。就算啊，你活得对别人没帮助，不是国之栋梁，你至少要活得对自己有帮助。我认为这就是对得起父母了。关于大家一直在比成绩这件事情啊，我想未来的人看得会很好笑。事实上，教育的发展完全比不上科技发展，也就是它是延后的。AI 以后可能会代替，就是你在背书啊，你在做什么，它会取代了很多基层的、基础的事情。那重要的又是什么呢？我觉得重要是你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，解决问题的人，还有你要成为一个觉得活下去有意义的人。希望你听完这集会有点疗愈。我是看了那位为了儿子千辛万苦考的心理师又去参加家长会，告诉所有家长说，虽然是学渣，可是我们心理很强大哦，我还是很相信他会很棒的。其实有这样子的父亲才是一个孩子的幸福。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。今天是勇敢的一天，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，今天是轻松的一天，因为今天又可以，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，做我爱做的事，唱我爱唱的歌，吃我想吃的饭，尽量过得简单，做我爱做的事，唱我爱唱的歌，吃我想吃的饭，尽量过得简单，尽量过得简单。
这是广告。我跟陈崇明老师的课程教你怎么样的存 ETF，然后还会送你我们之前也一起上过课的学习一个理财的富脑袋。那么这是在台湾最大线上课程 PPA， 他们的客服也是做得很好的。那么就麻烦你看一下，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倒数的是48小时之内了，买一送一哦。之前开始存股的应该已经在涨电费的时候都不担心了吧，请看资讯栏的连结，买一送一，陈崇明跟吴淡如的课程。